我不以福音为耻，这福音本是神的大能，要救一切相信的，先是犹太人，后是希利尼人，因为神的义正在这福音上显明出来，这义是本于信，以至于信，如经上所记，义人必因信得生。欢迎收听周广亮、周素琴主持的《良友圣经学院之罗马书》。
亲爱的弟兄姐妹，主内平安，我是您的老朋友周素琴，再次的欢迎您收听《良友圣经学院的罗马书》。
感觉时间过得很快，
对啊，
又好像时间很不够啊，已经是罗马书的第22课了。
嗯，那今天我们要看的圣经经文呢，是在罗马书第10章1节一直到21节，要讲以色列的自信。
以色列人的自义自信哈，他自己以自己为义的这样的问题哈。其实以色列人的自义的问题呢，在上一堂课，也就是罗马书第9章30节、九章三十节开始已经转进这个话题了。
对，
那上一堂课这罗马书第九章的下半章，因着时间的关系呢，我们是很简单的跟听众朋友提了一下，我们需要再重新回头来看一下。在回头看之前呢，罗马书九章十到十一章啊，讲关于以色列人跟福音的
问题。
对。那以色列人跟福音，以色列人跟得救的问题呢，又它的一个结果又影响到我们外邦人信耶稣。
嗯。
影响到外邦人信耶稣。那讲以色列人的福音得救问题呢，又要回到旧约他们是神的选民的这个问题。
对。
讲到是神的选民呢，又牵涉到神的主权。
嗯。
那这都是在第九章所讲的。
对。
所以第九章的重点就是四个字。
这是神的拣选。
对。
那从神的角度来看，犹太人的不信。
犹太人不信耶稣基督，这是一件很难明白的事情。那有几个问题啊，上一堂课在罗马书第九章保罗就一一给我们解答了。第一个问题，素琴还记得吧，是在第九章的第六节到13节
讲的，这不是说神的话落了空吗？
那问题是在第六节，但是第六节到第十三节呢，是回答第六节的这个问题。
嗯嗯。
那第二个问题是在第几节？
14节到18节。
不，
14节
应该说是14节。问题是在14节。
嗯。
那14节到14节
以后呢，就回答这个问题。
对，这回答这第二个问题。
第二个问题讲的就是，难道神有什么不公平吗？
那神有什么不公平？这个结论呢是很简单，神有主权，他怜悯谁就怜悯谁。
嗯嗯。
那跟着就问第三个问题了。第三个问题是使徒保罗他这样回答，在问啊，回答提问问题的这个方法。
嗯嗯。
我觉得真的是读罗马书很受感动的一个部分。
嗯。他因为站在我们读者的立场来去发问一些问题，
让我们明白圣经的逻辑跟可靠性。
对。
那不是迷信圣经的，不是迷信上帝的。
嗯
嗯。那第三个问题就是，神为什么还指责人呢？如果他有主权的话，神为什么还指责人？
经文是在罗马书第九章十九节。
那答案呢？一直到第七节，
一直到29节了。
那这里他怎么样回答？
这里回答了三个问题，就是这个问题不合我们的身份，
就是我们又没有资格问神为什么还指责人呢？那
没有资格去问这个问题。
他讲到你是谁呀？你的身份的问题。
嗯。
你是被造物。神是创造主。
嗯。
那就讲了一个比方。
对。
这个比方就是窑匠跟这个瓦器的关系。
嗯，他也讲到受造之物没有资格向创造主提出这个问题。
就是他讲这个的时候就用这个比喻嘛。
嗯。
就是用瓦器，因为讲受造之物没有资格向创造主提出问题的时候，人不服气啊，你知道。我们听众朋友跟我们都看了以后，
嗯，
就是不服气，怎么我不能够问神为什么指责人呢？这个所以呢，保罗他就打一个比方，他说你看呢，那个做瓦器的人呢，
嗯嗯，
他做哪一个瓦器他做不好了，他能不能将它打碎它？
当然了，他如果不满意他就把它丢掉了。
那这个瓦呢，他能不能说你为什么把我丢掉？你为什么批评我说我这里不好我那里不好？
嗯。
也就是在这里的十几节十九节嘛，还是十八节。
嗯。广亮，我
他问的为什么还指责我？神呢？你为什么还指责人呢？就是这样的一个问题。
嗯。广亮，我记得上一堂课你打了个比方，你就是说有三个乞丐需要我们给他钱的时候呢， 任我们的喜爱给对方多少钱就给他多少钱，而不能够那个乞丐来反问我，为什么你给他多不给我少，也是同样的问题。我觉得这个比方比较我们听了呢就比较容易明白。
素琴，这同样的比方啊用在家里面我觉得也是可以想一下的。比如说家里面有三个孩子啊，爸爸分产业分钱的时候啊，说老大给你100块钱，老二给你200块钱，老三给你50块钱，你看看他们三个人会不会闹意见？
当然会闹意见。
为什么会闹意见呢？
他会说，哎，你怎么不公平啊，我们都是你的儿子啊，但是你为什么给我100，给他200，给他50块钱呢？
对，这是按照人的想法。
对，这是我们人的想法。
如果爸爸说，我现在是给你们礼物啊，我可不可以按照我的心意给呢？如果爸爸有主权的话，他就按着他心意。但是爸爸呢，也会考虑到三个孩子会不会吵架。为了叫他们不吵架呢，每个人都给他们100块钱，100块钱，100块钱，这样给呢，才能够安抚他们。
也就是说，做父亲的或者做神的那个角色呢，就是按着对方的需要来给对方的满足。
对，那在这里讲呢，罗马书9:19-29，他提出的这个比喻讲瓦器啊跟这个窑匠的关系呢，有旧约背景可以参考的。听众朋友你可以记一记，耶利米书18:1-10，耶利米书18:1-10，以赛亚书29:16，以赛亚书29:16。那另外呢，在罗马书9:22-24，讲到神或显明愤怒，或彰显丰盛的荣耀给我们被神所召的人，有什么不可呢？这也是一个问题。有什么不可呢？神可以这么做。神可以这么做。
是的，那第四个问题呢，就是罗马书9:30-33，这里问了一个问题，就是这样我们可以说什么呢？
那在第四个问题之前，刚才我还觉得还要补充一下第九章19:19，以旧约圣经来证明外邦人得救是神的心意啊。
对，这是神的心意。
那这个证明的经文在哪里呢？这是听众朋友你要知道的，所以我说要补充啊，就是何西阿书1:10跟以赛亚书1:9，所以罗马书9:25-29是很重要的经文呢。25-29引用何西阿书1:10跟以赛亚书1:9，给我们看到啊，神要外邦人得救是他的心意，在旧约圣经就有了。那这样讲的时候呢，犹太人会嫉妒，会激发，那他的犹太人会有一个，哎，我们不信外邦人就得救了。这个问题是在第几章讲呢？他会在第11章交代这个问题，因为这正是使徒保罗所关心的问题，也是当时的读者所关心的问题。那今天我们中国信徒呢，看到这样的经文的话，会想到什么？素琴，你听到这里你会想到什么？会想到什么？就是这跟我们有什么关系，对不对？
有，当然有密切的关系了。
跟我们有密切关系，因为它的一个根源呢，你要知道历史以史为鉴，跟这个根源的关系。然后就是第四个问题了，这样我们可以说什么呢？
那这些呢都是昨天我们上课跟听众朋友看的，也就是21课的一些温习了。
那就是从9:30开始，今天呢就是从9:30经文。虽然我们说第22课呢是罗马书10章，但是第10章的思路你仔细一看呢，是从9:30开始的。
也就是说第10章的经文一定要把第9:30那段经文连在一起去看。
对，那因为这个思路呢是从9:30开始的。他说呢，我们可以说什么呢？那本来不追求义的外邦人反得了义，就是因信而得的义。这句话很重要，因为又回来了，因信称义。那现在的因信称义来到外邦人身上了。那因信称义跟犹太人的关系呢，是犹太人不追求因信称义。这是在第10章会交代的。我们先将第10章的分段给听众朋友介绍一下。素琴，你来给我们介绍一下。
这一课呢有三个分段。这第10章1-4讲的以色列人不知道神的义。第二个分段呢是10章5-13，5-13讲的以色列人不明白信心的义。第三段呢是14节1-21节， 14一直到21节讲到以色列人的悖逆。
如果不明白因信称义，或者说刚才苏青给我们讲的罗马书10章5节到13节啊，5节到13节，以色列人犹太人不明白信心的义的时候呢，有一个自动的结果，这是我的一个结论跟感觉，就是他会骄傲跟悖逆，因为他要追求自己的义，他要靠着自己的努力讨神的喜悦。
嗯，
那这就是第十章使徒保罗按部就班的来解释以色列人的问题了。那在这之前呢，9章30节他说，本来不追求义的外邦人反得了义，就是因信而得的义。但以色列人追求什么义呢？31节，如果填充的话，以色列人所追求的是信心的义，相反的律法的义，对不对？
嗯，
律法的义。那得他要追求律法的义，反得不着律法的义。这是越读罗马书感到越高兴要拍案叫绝的地方，就是感谢神呢、你要得律法的义，不是从律法里面，因为神的义不是在律法里面彰显出来。
那这段经文我想我把它读一下，就是31节讲到，但以色列人追求律法的义，反得不着律法的义，这是什么缘故呢？是因为他们不凭着信心求，只凭着行为求。
好，就到这里。
对，
只凭着行为求。那神的义是在哪里彰显出来？罗马书的主题就是这个，一开始说神的义在
信心呢，
福音在福音上彰显出来，对吧？那靠着信心，
而且这个福音是要靠着信心去得救。
那这是1章17节讲的。那然后呢，在3章21节，我们讲这两大分段的时候，3章21节又讲同样的一句话，保罗用了另外一种方法讲的时候，他怎么说？苏青，你看一下，3章21节。
21节说：“但如今神的义呢，在律法以外。”已经显明出来。
对了，就在这里，在律法以外显明出来。律法以外是哪里呢？就是福音。福音是怎么得的呢？就是耶稣基督为我们死，我们凭着相信而得的。为什么要相信呢？保罗说这是神给我们的礼物。怎么个礼物法呢？第4章讲恩典，这是恩典，白白的给你的。所以我们得到福音的人呢，会感激神，而不是在律法里面得到神的义。你要在律法里面得神的义呢，你就得不着神的义，你就得不着律法的义了。
对。
那我们呢，凭着信心求的人呢，能不能够得到律法的义？
当然能够。
对啊。你在那里点头的时候，我还在担心听众朋友看不到。
看不到，所以我要讲出来。
我们凭着信心得律法的义呢，能够得到。经文根据在哪里？我考考素清跟听众朋友。经文的根据在罗马书第八章
吧，
第4节，使律法的义成就在我们不随从肉体只随从圣灵的人身上。有没有讲律法的义？
有啊。
那听众朋友，你一定要弄明白这，因为这是罗马书的主题啊。神的义不是凭着守律法而得的，你凭着守律法得不着律法的义。为什么？你不凭着信心求，只凭着行为求。那这样呢，就成了一个绊脚石啊。33节，我讲33课，因为素琴在这里提醒我说时间呢很宝贵，那不能够再解释下来。33节引用了旧约的圣经啊，讲到这样呢，犹太人就自己有了一个绊脚石啊。引用了旧约的经文，
是在以赛亚书第8章14节，出自以赛亚书8章14节，
还有28章16节。
28章16节，
那罗马书9章33节，在彼得前书2章7节到8节，使徒彼得
他也用过，
他也用过。那这样转进来的时候呢，进入第10章的时候，保罗心里面真的是很着急、很迫切，他就说：“弟兄们，我心里所愿的，向神所求的是什么呢？
是要以色列人得救。”这也是我们的心声啊，我们需要我们自己的中国人能够得救。
素琴跟听众朋友，我问你一个问题。他为什么求以色列人得救呢？神有没有拣选以色列人？
当然，以色列是神的选民嘛。
神既然将以色列人弃在一边了，将救恩转给外邦人。刚才因为第9章中间那一段我们看的就是外邦人得救嘛，和西阿书1章10节都讲的这外邦人得救，他为什么还为他们祷告呢？因为他爱以色列民族。
对呀、
那他现在 更着急的是什么事情呢？听众朋友，那这跟我们有关系啊。十章二节说，我可以证明他们向神有热心，
但不是按着真知识。
为什么不是按着真知识？素琴，你讲。
第三节，因为不知道上帝的意，想要立自己的意，就不服上帝的意了。
所以十章三节跟九章的三十二节，或者九章的三十一节是一样的意思。
嗯嗯，
听众朋友，你会不会发现周广亮在这里一直重复？同样的，保罗也将这个重点呢
重复过来，重
复
过去。
第一章、第三章、第五章、第六章、第七章律法、第十章、第九章，一直重复重复。所以，罗马书十章一节到四节给我们看到，以色列人不知道神的意，因为他们知道什么呢？他们知道求律法的意。那就不是神的意了，因为遵守律法得不到神的意。你要相信福音，在律法之外，神显明了他的意，所以你要相信耶稣基督，这是神所预备的，这是神的方法，你要相信耶稣基督。
嗯、
那旧约圣经有没有人这么做呢？有，在第四章就证明了，亚伯拉罕是信神，所以神称他为什么？
信心之父。
是，不是信心之父，是称他为义嘛。对吧？
对、啊、
亚伯拉罕信神，然后呢不是彼得了，大卫也是，这是在第四章我们讲因信称义的史证嘛。
嗯，
因信称义的历史证据。那现在犹太人在这方面就不知道这个，不是按照真知识。犹太人有热情，他们想得救啊，但是他们弄错了。我们千万不要因此而跌进这个错误的问题。那今天的错误跟异端怎么造成的？就是凭着人的行为来得到救恩，对不对？
对对，那特别是第十章呢，我觉得非常非常重要的是什么呢？在可能后半段会讲到第二段，讲到以色列人不明白信心的义，这里呢讲到第九节，多少听众朋友他或者是打电话也好，写信也好，都问我们到底怎么样才能够得救。
对，
在这里讲得非常非常清楚。
那这现在我们看经文上下文的时候，就知道这一段问题就是以色列人所犯的毛病，
嗯，
是使徒保罗觉得心里面很沉重很沉闷的，有热心为他们祷告的一个原因了。那保罗现在就解释了，好，讲神的义，那神的义在律法以外显明了。
嗯，
那第四节他就说不服神的义，为什么呢？第四节说律法的总结是谁呀？
就是基督啊，
所以要信基督。
嗯，使反信他的都得着义。
第四节多么重要，素琴，你再念一遍。
第四节说，嗯，我要把它读好一点。律法的总结就是基督，使反信他的都得着义。
就是以色列人所不知道，
非常宝贵的一个应许啊，对我们来讲，
就是、律法的总结是耶稣基督，信耶稣基督就能够得着义，
就能得到这个义。
这是以色列人所不知道的。那今天我们信徒啊，听福音广播的听众朋友，你可千万不要因为我要遵行到这里，我要进食，我要这样做，我要这样做，我才能得救。千万千万不要这样。这也是为什么我们在第一堂课讲到宗教改革的时候，马丁路德他明白了罗马书以后，整个教会历史有了一个新的方向。
嗯，有了整个的改变。
那现在就解释了为什么律法的总结是基督呢？这里要解释为什么律法的总结是基督呢？律法包括了什么？旧约的全律法呀，旧约的一切祭祀的规条啊，节期啊，日子啊，祭祀啊，祭物啊，会幕中一切的圣物啊，侍奉的条例等等，这是律法，对不对？
还有以及旧约的一些重要
的
历史
人
物
等等，都预表谁呢？其实他们都预表基督跟他的救赎。
对，
你可以参考新约圣经希伯来书十章一节，
希伯来书二章是不是？
不，希伯来书十章一节跟哥罗西书
二
章
十六
节跟
十
七节，
我再讲一遍。这段经文再讲一遍，让听众朋友把它记下来。嗯，希伯来书十章一节，还有哥罗西书二章十六到十七节。
在希伯来书十章十二节讲，但基督献了一次永远的赎罪祭，就是他自己啊，那就在神的右边坐下了。
嗯，
就在神的右边坐下了，跟献了一次永远的赎罪祭，一次代表什么？耶稣基督成就了这一切。
对，
就是所有关于救赎的预表得以应验。所以律法的总结是谁？是耶稣基
督。嗯，
为什么呢？
因为他完成了律法，因为人的软弱有所不能行的部分呢， 耶稣基督他已经完成了。
我有一个感觉，讲到这里我很担心听众朋友还不明白，不过求神怜悯，您不明白多看几遍，
对，
来信索取讲义，再多看几遍呢就会明白的，这个重点要抓住哈。那第二方面，五节到十三节讲到
以色列人不明白信心的义，
以色列人不明白信心的义。那陈中道牧师他说，犹太人不明白信心的义与律法的义，这两种是完
全
不
同
的。
嗯，
那信心的义是怎么得到的呢？很容易得到的。你看五节到八节的话，五节到八节就会知道很容易得着。五节说，摩西写着说，人若行那出于律法的义，就必因此活着。但是呢，摩西是律法的义啊。第六节说，唯有出于信心的义，如此说，怎么说？你不要心里说，谁要升到天上去呢？就要领
下，就是要领
下
基
督
来。
谁要下到阴间去呢？就是要领基督从死里上来。为什么这么麻烦要升去下来，素琴？为什么？他说不用那么麻烦，不用那么困难。第八节说，他到底怎么说呢？他说，这道离你不远，正在你口里，在你心里，就是我们所传信主的道。所以呢，信心之义是怎么来的？就是跟你很近，
对，
也就是很容易，很容易。信心的义是很容易得着的。
怎么样个容易法呢？在第九节和第十节就交代了。
那第九节跟第十节就说，信心的义就是口里承认，心里相信。而口里承认代表什么呢？代表你心里相信，这是互相解释的。你心里相信的话，口里就会承认，
就这么简单。你如果要信耶稣呢，就这么简单，
承认他是救主，你追随他，相信他从死里复活，他是全能的上帝，口里承认，心里相信，这样的人就是神的儿女。
对，
这样的人就有圣灵引导。第八章我们学过了，对吧？那这样的好处是给谁的呢？十一节到十三节说给谁的？是不是只给一部分人呢？只给周素琴的，只给周广亮的，只给犹太人的，只给那些聪明的人？不是的，
反信他的人，反信他的人。
第几节？
第十一节，经上说，凡信他的人必不至于羞愧。
十二节又说，犹太人和希利尼人并没有分别，因为众人同有一位主，他也后代
一切求告他的人。
很重要，他也后代一切求告他的人，这是以色列人不明白的信心的义。
第十三节我觉得更重要，讲到因为凡求告主名的就必得救。
那接下来使徒保罗就根据十三节呢做了一个逻辑的推断跟次序，这个呢我们在第二十四课的时候我们会花另外一整课的时间给你分析第十章的这个重要性。那接下来十四节到二十一节就讲到以色列人的悖逆了，以色列人的问题跟以色列人的悖逆。那我们稍微休息一会儿，然后再来看最后这一段。
像罪死是借着与基督联合，是法律上的死，是像罪的刑罚死，是属于以往的，是独特而不能重复的。像己死是借着效法基督，是道德上的，是像罪的权势死，是属于现今的，是仍然不断重复的。罗马书第六章讲的是第一种死，也就是像罪死，是基督已经成就的。现在你收听的是良友圣经学院之罗马书。
罗马书今天我们跟听众朋友看的是二十二课，也讲的是以色列的字义。经文是在罗马书第十章一到二十一节的经文。
刚才我听叶明道讲话的时候呢，我想起第六章是讲第一种死，第八章是讲第几种死呢？
第二种死
就是我们要对这个对付，不断的靠着圣灵制服这个肉体的软弱，犯罪的这种软弱。
那我们已经看过这一课呢，已经看过以色列人不知道神的义和以色列人不明白信心的义。接下来我们要看的是第三段，也就是十四节一直到二十一节，讲到以色列人的悖逆。
这里啊，读圣经的人就会问了，以色列人的不信是因为没有人差遣向他们传道吗？那是不是呢？ 保罗就在经文里面解答了、
嗯、
神在旧约时代已经差遣他的仆人传福音了。你可以参考旧约的以赛亚书52章第7节。
嗯，以赛亚书52章第7节。但是呢，我们可以看到以色列人他们却没有留心旧约当中这些传福音的福音的内容。
对呀、啊、以赛亚书52章13节到15节、53章1节到12节都讲到，在旧约的时候神已将好消息告诉了他们、嗯、他们可以得救。以赛亚书52章13节到15节、53章1节到12节，这些很清楚。所以以色列人的不信是不是因为没有人奉差遣去传福音给他们呢？不是的。那另外呢，在罗马书10章16节到18节又提另外一个问题，就是以色列人的不信是因为没有听见福音吗？也不是，他们听见了。你说这个问题跟刚才的问题有什么差别？听众朋友，你会不会这样问？好像素琴也想这样问我的这个眼神呢、
啊嗯嗯、
有人去了，但是那个人闭着嘴的没有讲，那不行啊。
对
啊，你说你是传福音，
一定要告诉他、嗯、
那你传出了他能不能够听到？他说我听到了才行啊。那犹太人有没有听到呢？有啊，以赛亚书53章第1节，他们听是听到了，听见了他们却不相信呢、啊，听见了却不相信。然后最后呢，就是罗马书10章19节到21节，以色列的悖逆有先知预言的证明。
嗯，
经文出自申命记32章21节，申命记32章21节跟以赛亚书65章1节到2节，以赛亚书65章1节到2节讲到以色列人他们悖逆神，是神借着先知已经预言的。又有以赛亚放胆说，第20节说，没有寻找我的我叫他们遇见，没有访问我的我向他们显现。至于以色列人，他说我整天伸手招呼那悖逆顶嘴的百姓。
嗯，
这是一个很痛心的事情。
对，
就是整天神整天伸手呼召那悖逆的百姓，他的仆人传福音的人整天伸手呼召悖逆的百姓，但是呢他们是悖逆顶嘴的百姓，他们不信，他们不听。那第10章讲到以色列人的得救是保罗的祷告，10章1节，弟兄们，我心里所愿的，向神所求的是以色列人得救。
嗯，
得救的方法很简单，很容易，口里承认，心里相信，
对，
而且是给每一个人、
嗯、
但是以色列人呢却没有相信。
所以马有曹博士他说呢，以色列因过去的失败呢而今天处在一个背弃的地位上，但是这正符合了神在以色列背弃中彰显外邦得救的一个过程。
是的、嗯、以色列人过去他依靠自己的义，没有出于
信
心
的
意，
对、嗯、
外邦人得救全靠信耶稣基督的义、
嗯、
也就是第10章4节到8节所讲。
对，我们知道信就是得救的途径嘛。
对啊，就是得救的途径在10章9节到15节给我们看到了、
嗯、
那以色列人因为不听从神而背弃，那这目前的光景呢，有以赛亚书，还有保罗，还有摩西，最后还是以赛亚在这第10章的后半段一一的证明出来。然而保罗的圣经经文没有讲完，还有第11章的教训、
嗯、
这个呢下一堂课我们再跟你交代。
是的，罗马书第22课就为听众朋友上课上到这里，下一堂课我们要看的经文是罗马书第11章，盼望听众朋友你能够把这段经文看熟一点。周广亮和周素琴呢，再次的谢谢您收听良友圣经学院的罗马书，愿神祝福您，大大的使用您，再会。
再见。